晚安哆瑞咪，每天笑咪咪。
准备好了吗？我们要开始咯，预备备，开始。
嗨，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，我是小光，欢迎收听晚安哆瑞咪，每个礼拜天晚上9点到10点播出的节目。
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雪，你收听的节目在 FM99.5 New Radio 云端新广播电台。
嗨，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，我是小雨，欢迎你们一起收听今天的晚安哆瑞咪。今天小光、小雪和小雨要跟大家聊聊什么呢？今天小雨准备了一个很丰富的题材哦，我们想要来聊聊贝类，贝壳的贝，它们是怎么样的一个生物呢？贝类有千千万万种，首先我们要先知道什么是贝类，到底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可以叫做贝类呢？大朋友小朋友，我们先想想看哦，我们人类的身体不至于瘫软像泥巴一样一团一团的，是因为我们有骨头支撑着，这种位在身体内部的骨头就叫做内骨骼。
相较之下，贝类没有内骨骼，而是拥有称为外骨骼的外壳，在分类上属于软体动物们。目前全世界已记录的软体动物超过10万种，又分为8纲。
哇，贝类真的很多很多种哎。那么从外表来看呢，许多贝类的长相差异很大哦，但是身体大致上都是柔软、光滑、湿润的，不分枝节的。大多数具有5个部分，我们现在一起来了解哦。这个部分就由小雪来告诉大家。
头部有眼睛、触角和口，口里多半有摄取食物的齿舌。
齿舌就是牙齿的齿，舌头的舌。这个齿舌看起来像是长长的带子哦，具有许多的小牙齿，是贝类用来吃东西的器官哦。有一些肉食性贝类的齿舌甚至已经特化了，像是芋螺，芋头的芋，芋螺的齿舌是一根齿舌刺，像鱼叉也像毒箭，专门猎杀小鱼啊小海虫，又快又狠呢。
再来，贝类有内脏囊，里面有重要的内脏器官，还有足部，是移动位置以便活动的器官。第四个是它们有外套膜，位在身体和贝壳之间，分泌碳酸钙等贝壳质，让贝壳增加厚度成长。
说到这个外套膜很厉害哟，贝壳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钙，就是由外套膜分泌的，一层一层堆积起来。外套膜是位在身体的最外面，是很重要的器官，贝壳的建造就是由它负责的。贝类的身体越长越大，贝壳也会慢慢的扩建增厚。除此之外，贝壳上的斑点纹路就是外套膜分泌的色素，贝壳千奇百怪的造型也都是外套膜的功劳。
最后要说到的是外壳，它具有保护的功能。
贝类一生是住在同一个壳里的，身体和壳从小到大都会慢慢的成长扩充，而我们知道的寄居蟹就跟贝类是不一样的，它们跟虾类 虾子、虾类是一样的，属于甲壳动物，不是软体动物，也没有外套膜分泌壳质，因此呢，寄居蟹的外壳是不会长大的。一旦外壳住不下了，它们就得跑出来换壳搬新家。从栖息的环境来看的话，贝类又分成三种，是哪三种呢？
第一种是陆生贝，它是栖息于陆地，像是蜗牛。第二种是淡水贝，它们栖息在河流、湖泊、池塘、水库或沟渠等淡水性环境，像是田螺、蚌类或蚬类等。第三种是海水贝，栖息在海水或半淡咸水河口，种类和数量都是非常多的。
现在我们了解了什么是贝类，然后依据它们栖息的环境，知道有陆生贝、淡水贝和海水贝了。接下来我们要依据它们的长相、它们身体的结构来了解一下有哪些贝类哦。首先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头足纲的贝类。头足纲是什么呢？
头足纲是脚长在头上吗？
可以这么说哦，大朋友小朋友，我们来想想看哦，像是乌贼、章鱼，这么一说你们就知道了吧，它们的脚都是长在头上的，它们都属于头足纲，头上有一根一根特化的触腕，而且头部、足部都相当的发达呢。
头足纲里最有名的就是鹦鹉螺，而且它们是软体动物中最聪明、最进化的。头足纲中也只有鹦鹉螺有明显的外壳。
对耶，像是乌贼啊、章鱼，它们就没有外壳了。鹦鹉螺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，它的外壳有一条一条的斑纹哦。那一条一条的斑纹也是它成长的记录呢，因为会慢慢的扩大，条纹就会变多，等于是记录着鹦鹉螺的成长。鹦鹉螺身上螺旋形的家，从最里面最小的一间慢慢向外加盖。
这么说来，鹦鹉螺是住在豪宅耶？
对呀，而且这个豪宅呢，还是结合了艺术跟科技的豪宅呢，算起来非常的厉害哦。只是啊，它的头塞不进去，只得露在家门外。
好有趣哦，有家不好好的住，头露在外面。
是啊，尽管不够宽敞，鹦鹉螺的家是很科技的呢。怎么说呢？在美国史上第一艘核子动力潜艇就命名为鹦鹉螺号哦，这不是没有原因的。因为鹦鹉螺住在深海里，会在水层里上下的回游觅食，它的家就像是一艘潜水艇啊。我们再进一步了解一下哦，鹦鹉螺的身体住在最大最外面的那一间，其他的房间都是充满空气的气室，而且有小管连通。白天的时候鹦鹉螺待在深海，这个时候海水从小管注入每一间气室里，到了晚上，鹦鹉螺打算升到浅海去觅食，只透过小管改变气室里的浮力，就能往上回游了。吃完鱼虾饱餐一顿之后，它再把气室的浮力变小，就又往下沉到深海，是不是很厉害、很科技呢？鹦鹉螺在海里升降浮沉的秘诀，给了科学家很好的灵感，而发明了厉害的潜水艇。 说完了头足纲的鹦鹉螺，接下来我们要讲到腹足纲。腹就是腹部、肚子。
哇，用肚子走路吗？
是啊。
这让我想到蜗牛。蜗牛也是腹足纲吗？
是啊，蜗牛是住在陆地上的腹足纲哦。大朋友小朋友，有没有在海边捡贝壳的经验呢？这个经验小雨可多的呢。在小雨小的时候，我的爸爸妈妈一有空，像是假日的时候，他们就会开着车带着我们一家人到海边玩耍。小雨最喜欢捡贝壳了，在沙滩上看到白白亮亮的贝壳，我都会忍不住捡起来，还会收藏呢。而这些我们在海边捡到的贝壳，很多都属于软体动物中的腹足纲。腹足纲的特征就像刚刚小雪说的，它们都是用肚子走路的。更专业的说法就是，它们的重要器官都在足部这一带。腹足纲有40000多种这么多，可以说是软体动物中最庞大的一组。
腹足纲中的保罗很值得一提，因为在古代的时候，各式各样的保罗都被当成钱来使用。
对，古代还没有钱币之前，都是交换贝类，把保罗这些贝壳当成是钱哦。
保罗拥有漂亮的光泽，是因为他的外套膜会从壳口伸出来，从左右两边覆盖在贝壳上，分泌新的贝壳质，像是打蜡一样，贝壳就会亮晶晶的了。许多贝壳收藏家都认为漂亮的保罗价值很高。从前在台湾，一颗漂亮的黄金保罗可以卖好几万呢。
哇，原来保罗这么昂贵啊！早知道小雨小时候收藏的贝壳都不要丢掉，说不定现在哇，小雨是很富有的人了呢。
不要再幻想了啦，现在沙滩上找不到贝壳，说不定是小雨害的呢。
都被我捡光了是吧？哎呦，才不是呢，是因为大自然环境的变化啦。我们言归正传哦，说到贝类的腹足纲，我们一定要说到大法螺。大法螺长得很大哦，是大大的贝壳。大法螺是肉食性的贝类，喜欢吃凶猛的极冠海星，可以说是珊瑚礁的救星，因为极冠海星超爱啃藻礁珊瑚的，大法螺刚好可以保护藻礁珊瑚。大法螺的外形又大又美，大朋友小朋友如果不知道大法螺的话，可以想一下，在你们的印象当中，有没有看过有人把大海螺放在耳边，静静的想要听见海浪的声音吗？那个就是大法螺了。为什么能够听到海浪的声音呢？其实那是因为空气的流动，杂音在贝壳里会产生共鸣，听起来真的让人有置身大海的感觉。在古代，大法螺是行军打仗时的号角呢。另外，有些佛教徒把大法螺当作是法器，比如到深山野林的时候，他们认为只要吹大法螺就可以吓跑妖魔鬼怪。除了大法螺之外，台湾还有一种很知名的骨螺，骨头的骨，它有很美的名字哦，叫做维纳斯骨螺。在它的壳上面有整齐的棘刺，就像梳子一样。英文名称的意思就是维纳斯的梳子。 传说希腊女神维纳斯很喜欢拿它来梳头发哦。
哇，那这样会不会很痛啊？那看起来很刺耶，要小心梳才行哦。
是啊，小雨觉得这个图片，这个古罗的样子真的很刺耶。古罗这些棘刺呢，其实是用来对抗敌人的。他们把其他的贝类当作美食，哇，贝类吃贝类哦。首先呢，古罗会分泌酸液，软化对方的壳，接着用齿舌在软化的壳上钻孔，最后再把吸管般的嘴吻伸进小孔，用齿舌刮食鲜美的贝肉。如果我们在沙滩上捡拾贝壳的时候，发现贝壳上有小孔，那么十之八九就是被这些钻孔贝类给吃掉了。
哎，那我平常吃的蛤蟆也是贝类吗？
是啊，这个就是紧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贝类。它们是属于双壳纲的贝类哦，就是有两个壳的贝类，
生活在海洋，危机四伏，软体动物栖身的家，要是能够大门紧闭，生命安全就更有保障了。双壳纲贝类拥有两片密合的外壳，要开或关，全部都是由肌肉和韧带在操控。当我们吃蛤蟆或是扇贝时，紧粘在壳上强韧的绞肉块就是它们的闭壳肌。平常双壳纲贝类将双壳围开，一旦有危险就会马上关起来，它们很少将身体伸出壳外，必要时也只会露出一小部分。不过它们都不出门，怎么觅食呢？原来双壳纲贝类以微小的浮游生物为食，它们透过鳃将水中的浮游生物滤出来，填饱肚子。
这个双壳纲贝类，大朋友小朋友一定很熟悉，因为常常在吃海鲜的时候都可以看到，可以吃到。那么小雨现在要说比较特别的东西咯，它就是砗磲。什么是砗磲啊？就是在世界名画《维纳斯的诞生》中，维纳斯脚下那个巨大的贝壳咯。那个像澡盆那么大的双贝壳就叫做砗磲。砗磲生长在哪里呢？它是在西太平洋的摩鹿加群岛。如果可以捕获一只巨无霸的砗磲，哇，你们知道吗？里面鲜美的贝肉可以喂饱20个人呢。而它的外壳真的可以当成是小朋友的洗澡盆，或者磨制成斧头，真是好吃又好用。在其他的国家呢，也有人把砗磲的壳加工成装饰品。不过呢，要捕捉巨大的砗磲并不容易，因为它的重量超过200公斤，外壳的宽度超过1公尺，质地可以说是非常的坚硬，若不小心被它夹住的话，可是会致命的呢。
除了巨无霸贝壳砗磲之外，有没有很小很小的迷你贝壳呢？
有哦，有哦，有非常可爱的迷你贝。一般来说，成年的贝类壳的长度如果小于1公分，就算是迷你贝了。它已经长大，长度却小于1公分，就叫做迷你贝。它的形状有车轮状的、蛹状的、中型、斗笠状。也有带着瓷器光泽的、双壳的，各式各样都有。它们五颜六色，小巧玲珑的，非常讨人喜欢哦。 在台湾如果要看到迷你贝，可以到绿岛或者其他如恒春半岛、兰屿、小琉球和东北角都可以看到迷你贝的踪迹。不过呢，因为迷你贝实在太小了，想要观察它们的话，就得趴在海滩上或者往礁石的缝隙里面仔细的找，甚至有的要透过放大镜才可以欣赏到它们独特的纹路和构造。说到双壳纲，一定要讲到一种东西，它就是珍珠。小朋友们知道吗？珍珠这种装饰品非常的昂贵哦，可以做成项链或者一些其他的首饰。珍珠是怎么来的呢？
珍珠就是当沙粒或其他物体掉进壳内，对身体柔软的贝类来说，可是又刺又扎的折磨。为了减少刺痛感，贝类的外套膜会分泌珍珠质，把异物层层包裹起来，几年之后就形成圆润的珍珠。几乎所有的贝类都能把异物包裹成珍珠，不过在双壳类特别容易发现珍珠，因为它们比较少向外活动，无法及时将异物排出，所以只得分泌珍珠质来包裹它们。
大朋友小朋友，我们现在就非常的清楚贝类有哪一些种类了，有头足纲、腹足纲，还有双壳纲。这么多千千万万种的贝类当中，有没有怪咖呢？就是长得奇形怪状的贝类，有的哦。最后小雨就要跟大家补充一下贝类中的怪咖。首先第一名的是顶盖螺，顶盖螺一辈子黏在宿主的壳上面，活像一顶盖子一样，所以叫做顶盖螺。而这顶盖子呢，不吃海草也不吃虾，专吃什么呢？他们专吃宿主排泄出来的便便。有没有很怪呢？果然是超级怪咖吧。再来，怪咖的第二名是坠壳螺，点缀的缀，坠壳螺。坠壳螺喜欢找一些怪东西粘在自己的壳上，点缀在自己的壳上哦，像是石头啦、空壳、珊瑚的碎块，它们把自己彻底的伪装起来。有些坠壳螺很有型呢，东西粘得整齐又有秩序，有些则粘得很随意。哇，那还要看每个坠壳螺的个性，就跟人一样，很有趣吧。当有破壳飘过来的时候，它就把它粘在身上，小石头也粘在身上，玻璃碎片也粘在身上，看起来就像垃圾堆了啦。不过这个垃圾堆才是最厉害的高手呢，因为天敌绝对不会发现，哇，原来它是贝类，它是坠壳螺。再来，怪咖的第三名是一群隐士，隐形的隐，他们隐身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深海海底，外壳的颜色是很单调的，有的甚至连颜色都没有，透明的很像玻璃一样。最怪的是，他们专吃海洋生物的尸体碎屑，在海里无论是哪一种生物死掉之后，多半会渐渐地往下沉到海底，而这些深海贝类就会把这些小碎屑当成是美味的餐点，也可以说是海底的清道夫。好咯，说完这些贝类中的怪咖，好咯，听完了这些贝类中的怪咖，大朋友小朋友是不是更增广见闻了呢？今天在晚安哆瑞咪的节目当中，小光、小雪和小雨跟大家介绍了有关于贝类的知识。 希望大家能够更认识到这个美妙的世界。接下来也有好听的故事要分享给大家哦。你收听的节目是每个礼拜天晚上九点到十点播出的晚安哆瑞咪。你收听的电台是 FM99.5 New Radio 云端新广播电台。我们大耳朵小耳朵轻松一下，听好听的歌曲咯。睡前小故事，大家来听故事咯。大朋友小朋友，我是小雨，你收听的节目是晚安哆瑞咪，在 FM99.5 New Radio 云端新广播电台播出。小雨今天要为大朋友小朋友分享什么好听的故事呢？这个故事跟我们的梦想有关哦。这个故事的名字就叫做梦想叔叔的皮箱。首先要为大家介绍一下绘本的封面。绘本的封面有一位鼻子大大的男生，他坐在云朵上面，手提着皮箱，头上戴着高高的帽子，看起来很像魔术师的帽子呢。他坐在云朵上面往下看，看着地面上的房子，房子里面的人，这位先生应该就是故事的名字提到的梦想叔叔了。好的，大朋友小朋友，小雨现在就为你们说这个故事咯，梦想叔叔的皮箱。翻到书本的那页之后，小雨看到梦想叔叔就坐在云朵上面，他除了朝地面看之外，他还特地仔细的聆听。聆听什么呢？我们赶快看到下一页。没错，他就是梦想叔叔。梦想叔叔带着大皮箱坐在白云上飘呀飘。原来梦想叔叔的交通工具是白云哦，作者真的很有想象力呢。就在梦想叔叔坐在云朵上飘呀飘的时候，忽然他听到有人在叹气。他竖起耳朵仔细听，
诶，怎么了？
有个男孩正望着窗外喃喃自语。男孩说，
哎，每天都是早上起床，吃完早餐去上学，放学回家，读完书上床睡觉。天天都一样，好无聊哦。
这个男孩除了喃喃自语之外，看起来很没有活力。梦想叔叔很认真也很仔细地听着小男孩说的话。梦想叔叔说，
工作上门了，我要去搜集梦想。
梦想叔叔说完之后，戴上帅气的高帽子，提着皮箱走下云梯。哇哦，云朵做成的楼梯呢，很有趣哦。
我要先去哪里好呢？
好帅气的梦想叔叔，他很自信地走下云梯。 翻到下一页之后，小雨看到有一位穿着绿色制服的工人，他正在扫地。他是谁呢？首先，梦想叔叔遇到的就是这位扫马路的清道夫。原来，这位穿着绿色制服的人，他是清道夫。清道夫边扫地边想着，
希望这条干净的马路能让路人感到幸福。
哇，梦想叔叔有听到这位清道夫心里想的事情哦。清道夫的工作是负责把马路打扫干净，他的梦想是把街道打扫得很干净，让用路人感到非常的清爽，感到舒服以及幸福。梦想叔叔听到之后，他就把清道夫的梦想装进皮箱里。哦，原来梦想叔叔他随身携带的皮箱是用来装人们的梦想呢。而且梦想叔叔不是随随便便的把人们心里的梦想装进皮箱里，他是有挑选过的哦。他觉得这位清道夫的梦想很棒，于是他把清道夫的梦想装进皮箱里了。接下来梦想叔叔走到哪里呢？哇哦，这里看起来很像公园哦。有一群人围着一位音乐家，这群人正欣赏着音乐家的表演。音乐家演奏的乐器是小提琴，他看起来非常的沉浸在音乐当中，一副很享受的样子。观赏的人也都专心地聆听着。梦想叔叔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呢？因为他在远处就听到美妙的音乐声。他走近一看，发现有一个年轻人正在拉小提琴。他听到年轻人心里的声音，
大家听到我的琴声都很快乐，我要努力地拉小提琴。
哇哦，原来这位小提琴音乐家，他知道自己演奏的音乐可以为大家带来快乐，所以他很努力地演奏着。梦想叔叔也觉得这位年轻人的梦想很棒，他就把他的梦想装进皮箱里。好咯，大朋友小朋友，现在皮箱里有两个梦想咯，一个是清道夫的梦想，要把街道打扫干净，为人们带来幸福感。另一个梦想是小提琴家，他演奏美妙的音乐，为大家带来快乐。接下来梦想叔叔到哪里呢？下一页之后，小雨看到画面上是一辆公车，公车司机笑眯眯的迎接着上车的老婆婆，看起来她非常喜爱自己的工作呢。梦想叔叔除了走路之外，他也会搭公车哦。他搭上了这一辆公车，公车司机很亲切的向每一位乘客打招呼。司机心里想，
能再送这么多的乘客，我的工作真的太棒了。
哇哦，公车司机他并不感到疲累哦，他反而希望可以再送许多乘客到达他们想要到达的目的地，帮大家的忙。梦想叔叔听到司机先生心里的梦想，他笑了，他把司机的梦想也装进皮箱里。 响叔叔抵达了一间图书馆，他一边走进图书馆，还一边想着，
不知道这里会有什么梦想。
梦想叔叔走向沉醉在书里的小朋友们，小朋友们心中都各自有想法哦。有一位小朋友心里想着，
跟历史有关的书真好看，我以后想当历史学家。
另外一位小朋友心里想，
我以后要搭乘火箭飞向宇宙。
另外还有一位小朋友心里想，
我长大以后想当画家。
梦想叔叔听见他们的梦想，也赶紧把他们的梦想全部装进皮箱里。这些小朋友目前还在求学当中，他们没有工作，不过他们很努力地在培养自己的能力，希望有一天可以达成自己的梦想。当然还有更多小朋友拥有他们各自的梦想哦。翻到下一页之后，小雨看到有的小朋友心里想着什么呢？哇哦，有听诊器，那么就是想当医生咯。还有棒球，有小朋友想当棒球选手哦。还有科学家，因为小雨有看到画面上有实验器材，那是小朋友想要当科学家的梦想。接着梦想叔叔走出图书馆，他遇到一位老师，老师带着一群活泼可爱的小朋友，老师笑眯眯的，看起来好幸福。老师想什么呢？老师心里想着，当老师真好，每天都能和这些可爱的小朋友在一起。哇哦，原来这位老师他对于自己的教育工作非常的有热忱哦，看到小朋友开开心心的笑容是他每天工作的动力呢。梦想叔叔听见了，也把老师的梦想装进皮箱里。哇哦，大朋友小朋友，梦想叔叔的皮箱越来越大了，因为他刚刚装进了好多人的梦想，所以皮箱现在看起来又大又重的。梦想叔叔的手已经提不动了，他拿出了一个绳子绑在皮箱上，他用拖着的方式拖着皮箱往前走。梦想叔叔说，哦，好重啊，皮箱都快撑开了。梦想叔叔很努力地拖着装满梦想的皮箱。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，梦想叔叔为什么这么努力地到处收集大家的梦想呢？他到底想要做什么？大朋友小朋友别着急，我们先休息一下，听好听的歌曲，回来之后小雨再为你们说接下来的故事哦。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，我是小雨，你收听的节目是晚安哆瑞咪，在 FM99.5 New Radio 云端新广播电台播出。我们今天的故事名字叫做梦想叔叔的皮箱。梦想叔叔他的工作是什么呢？ 他的工作是收集大家的梦想。有一天，梦想叔叔坐在云朵上，聆听地面上人们的声音时，他听见一位小男孩发出了叹息声。原来小男孩他觉得自己每天上学、放学、做功课、睡觉，这样子的生活作息让他感觉到很无聊，他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。听到了小男孩喃喃自语的牢骚之后，梦想叔叔就出发工作咯。他到处去收集梦想。他收集了哪些梦想呢？他收集了清道夫的梦想。清道夫的梦想是想要把道路打扫得很干净，希望可以为人们带来幸福感。梦想叔叔还收集了小提琴家的梦想。小提琴家的梦想是想要为人们带来快乐。梦想叔叔还收集了公车司机的梦想。公车司机的梦想是希望可以载很多很多的乘客，帮助他们到达目的地。梦想叔叔接着来到了图书馆，他很开心地收集了许多小朋友的梦想。最后，他还收集了一位老师的梦想哦。老师的梦想是对教育充满了热忱。为什么梦想叔叔要这么努力地收集大家的梦想呢？他是为了要帮助谁呀？接下来的故事，小雨就要说给你们听咯。梦想叔叔他拖着快要撑开了的梦想皮箱，这个时候已经来到深夜，已经是晚上咯。他拖着皮箱到哪里呢？原来他是想要帮小男孩收集梦想耶，因为他来到小男孩的窗边。这个时候小男孩已经进入梦乡，已经睡着了。梦想叔叔来到小男孩的窗边，轻轻地把皮箱打开，然后把皮箱里头的梦想全部倒往小男孩的房间。这个举动会为小男孩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？翻到下一页之后，小雨看到这个画面很美哦。这些梦想变成了彩色的风，缓缓地吹进小男孩的房间，啪啦啪啦的，像星星般闪亮的梦想纷纷浮现在房间的上方。梦想叔叔说了一句话：
好，我的工作完成了。
这些浮在房间上方的梦想全都变成了什么呢？变成了小男孩的梦。第二天早上，小男孩把小时候拉过的小提琴找了出来。小男孩说：
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，我站在舞台上拉着小提琴，听众全都站起来为我鼓掌，感觉真的好棒哦，我想成为一个音乐家。
原来梦想叔叔为小男孩带来的众多梦想，让小男孩做了一个美梦，也让小男孩想到自己小的时候有学过小提琴，现在他想要成为一个音乐家。有了这样的梦想，小男孩感觉自己非常的快乐，又充满活力，不再像平常那样常常唉声叹息的，觉得每天都很无聊。梦想叔叔看见了也好开心。梦想叔叔说：
这个世界上又诞生了一个新梦想了，真好。
梦想叔叔接着伸了伸懒腰，舒舒服服地躺在白云上，伴随着男孩练习小提琴的旋律，慢慢地睡着了。原来梦想叔叔的工作就是为那些没有梦想的人收集梦想，然后让他们思考之后重新找回自己的梦想。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，梦想叔叔的皮箱这个故事小雨已经为你们说完咯。大朋友小朋友也可以想一想你的梦想是什么呢？希望每个人都能拥有属于自己的梦想，而且这些梦想不能只是空想哦，要付出行动，有实际作为，付出努力，总有一天我们的梦想就会实现。大朋友小朋友，无论你的梦想是大是小都没有关系，最棒的是这个梦想可以成就我们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人。当我们有能力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帮助身旁周遭的人，为他们带来幸福和快乐。小雨跟大朋友小朋友们一起加油！